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在今天上课之前，同样的，我们先调整一下我们今天听法的动机。那我们为什么要来做听闻？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闻正法？那其在一开始，那我们先做这个观察。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要来上课？好，那我们在观察之后，那无论我们之前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现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进行学习呢？我们今天获得了暇满人生，我们获得了难得的暇满人生，值遇了难得的正法，也值遇了难以直喻的为我们传授正法的诸多的善知识，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具备了非常多的顺缘，并且我们并没有说因为工作完全没有办法学习正法，那因为很多的杂事没有办法学习正法，那我们不一定说很富有，可是，至少我们生活上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困难。总之，在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具备了非常多顺缘。那在具备这样的一个顺缘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该做什么？如果说我只是为了今生的这些安乐去努力的话，那其实没有这些顺缘也可以，所以在具备这些顺缘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又对佛法有信心，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让我们的这个人生能够具有更大的意义。这个人生它可以承办非常多的利益，包括什么？今生的安乐、今生的财富、今生的受用，这些都可以借由这个身体，这个暇满人生去承办，可是仅仅是这样子，说跟一般的人生有什么差别？乃至跟动物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要的不仅是这一生的安乐，还有什么？来世的安乐。来世的安乐也可以透过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这个所依身去承办，不仅是来世的安乐，还有什么解脱的安乐，也可以透过我们这个所依身去承办。不仅是解脱的安乐，还有什么？我们的亲友，我们认识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安乐也可以透过我们这个所依身去帮助他们去承办。那我们通常，当我们拿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让这个东西能够发挥最大的用处、最大的利益。那最大的利益是什么？能够帮助我以及对我有恩德的 对我有帮助的这些人，那这些友情能够获得安乐，这是我们这个人生能够获得的，能够发挥最大的用处。那所以，要让我的这个人生具有意义的话，那我们不应该贪着今生的这些安乐。我们要怎么样为了自己以及他友情能够脱离轮回的苦海？为此，我要迅速的成就佛果。我要为了自他友情脱离轮回的苦海，我要成就佛果。成就佛果之前，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如何成就佛果。因此，我来学习成就佛果的方法，特别是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吉天菩萨所讲述的路行论，以及圣者对这样的路行论的一个解释。特别从今天开始所要讲到的是，跟成就佛果有很直接关系的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所以，请以这样的一个动机，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做这个听闻。那希望我们学习到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如实的去实修，希望能够迅速的升起菩提心，迅速的成就佛果。那接下来，路行论的根本文第90记里面提到，首当勤观修，自他本平等，避苦求乐同，护他如护己。手足之虽众，护如身则同。众生苦乐殊，求乐与我同。承办了奢摩他后，要修菩提心，自他相换。修菩提心之前，要修大悲心。修大悲心之前，要修乐义慈。升起乐义慈有两种方法，一是七因果的方式，二是自他相换的方式。此处说自他相换的方式，就如自己想要离苦得乐，每个友情都想要离苦得乐，因此没有理由贪自称他。为什么我们要对自己的离苦得乐负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仔细一想，唯一的原因就是想离苦得乐。如果因为要离苦得乐，所以自己为自己努力付出，同样的理由也发生在一切友情上，也该为一切友情的苦离苦得乐而努力啊。那这边提到了发菩提心的教授，我们上次在上一次的内容里面有提到，远离诸尘缘，思彼具功德，尽习诸分别，观修菩提心。这是路行论里面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在讲到禁律。禅修的时候特别强调要什么？观修菩提心。也就是在路行论这边最主要告诉我们的是，那我们要修持什么呢？当我们尽习的这些分别升起了禁律之后，那应该要修什么呢？要修菩提心。修持禁律不一定要在菩提心之后，可以在之前。透过先修持菩提心啊，修持禁律，能够让我们的心更专注，更容易的迅速升起菩提心。所以奢摩他的这样的一个修持或禁律的修持，它不一定要摆在菩提心之后。在道次第里面，虽然它放在升起菩提心之后，但是实际上次第上奢摩他的修持不一定要依于菩提心，没有菩提心也可以承办奢摩他。那这一点像阿罗汉也具备奢摩他，但是他没有菩提心，或者说很多的外道也都具备奢摩他，但是他们没有菩提心，也没有出离心，也没有空正见。所以奢摩他的修持不一定要放在菩提心之后，也可以在菩提心之前。而在路行论这边直接显示的是，那在菩提承办菩提心之前，那去修持奢摩他。那修持奢摩他之后，我们最主要要修持的是什么呢？菩提心。 那修持菩提心的方法里面分成两种，一种是七因果的教授，一种是自他相关的教授。而路行论里面最主要要强调的是自他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教授。一般由弥勒菩萨传授下来，传给无着兄弟的这个发菩提心的教授是七因果教授。那七因果里面，在菩提道次第的科判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大乘道是根本，即是大悲，其余因果是此因果道理。过去上师日中仁波切再再的强调这个科判的重要性，讲到了什么呢？这边圣者也提到，修菩提心之前要修大悲心，大悲心非常的重要。大悲心是能够升起菩提心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在律宗论里面也提到，大悲心与无二慧，菩提心是佛子因。讲到大悲心、无二慧跟菩提心是佛子的因，而大悲心又是无二慧跟菩提心的因。那我们在讲到七因果教授的时候，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首先，知母、念恩、报恩、修愿意慈，然后大悲、增上意乐，然后发起菩提心。而其中，其余因果是次因果道理，提到以大悲心为根本，应该说以大悲心为主轴。大悲心以前的知母、念恩、报恩、修愿意慈是为了什么呢？升起大悲心，而升起大悲心之后，能够产生什么呢？增上意乐跟菩提心。所以，大乘道之根本即是大悲的原因在此。虽然说入大乘道的这个界限是在是否发起菩提心。但是，大乘道的根本是大悲，如果没有大悲心，那就没有办法升起菩提心。所以，像在我们的在学圣观的时候提到，上士夫他的界限在哪里？从升起大悲心，第六就是第五大悲心开始是什么？上士夫。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有些是说，从第六增上意乐开始，那是上师父，那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总之，大悲心极为重要。大悲心讲到知母念恩报恩修愿意慈，是为了升起大悲心。升起大悲心之后，能够产生增上意乐跟发菩提心，因此称之为是七因果。其余因果是此因果道理，其余因果什么意思呢？大悲心以前的是大悲心的因，大悲心以后的是大悲心的果，所以所谓七因果指的是大悲心的因跟果。这是上师日中仁波切再再强调，很多人会误解说，前面六个是菩提心的因，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菩提心。虽然这样的解释方式并没有问题，但是就不符合，开示大乘道之根本即是大悲，接下来其余因果是此因果道理的这句话就变得不合理了。其余因果是此，此则是什么呢？大悲心的因果。所以这边讲呢，修菩提心之前要修大悲心，修大悲心之前要修愿意慈，升起愿意慈。那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七因果，那一个是自他相换。那这个是结合了后来的祖师们把七因果跟自他相换把它结合起来，11种修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七因果加上 自他相关的这样的法类，那有这个，算是我们讲到十一种这个次第的这样的一个修习方式。那在升起乐义词之前，总之乐义词跟大悲心，无论是在七因果还是自他相关的教授里面，都必须要升起。如果没有升起乐义词跟大悲心，是没有办法升起菩提心的。所以必须要升起愿意持跟大悲心。那这个地方在路行论里面，它最主要讲到的是什么呢？是自他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教授。那自他相关，首先要讲到的是什么呢？透过修持自他相关，发起菩提心，首先我们要去想到一个是什么？自他平等。在自他相换以前，首先要自他平等。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并不觉得友情跟我们是平等的。我们觉得我们比其他友情更为超胜，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自己的安乐，才只想到自己的安乐。如果今天我们认为，比如说我们认为有一个人，他比我还要重要的话，我是不是会愿意为他付出呢？就是我们会尽力的希望他可以得到快乐，尽力的让他远离痛苦。比如说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友，当我觉得说他比我还要重要，或者是因为他对我有极大的恩德，或者是我很喜欢他，因此我希望他可以得到快乐。所以在帮助他得到快乐、离开痛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之上，我们就会特别的努力。我们之所以会想要让我，应该说会努力在自我的离苦得乐之上，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这边提到，就像自己想要离苦得乐，每一个友情都想要离苦得乐。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就这一点上，我跟其他的友情有什么差别呢？对不对？我想要离苦得乐，他也想要离苦得乐，这一点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努力的去为自己离苦得乐去努力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想要离苦得乐嘛。因此，我们知道所有友情都想要离苦得乐，因为我们自己想离苦得乐，所以我们会为自己的离苦得乐而努力。那为什么我们对于其他的友情也不行呢？他们也想要离苦得乐，我们也可以为他们去努力呀。那接下来第二个的差别是什么？这是圣者的解释。第二个的差别是什么？我永远只有一个，他永远是无数，所以自和他之间哪一个重要？他比较重要，因为他是无数，而我永远只是一个。三，以利害关系来说，自己与他人是非常密切的。我们生活在人类社会的大家庭中，一定是依赖他者，自己的痛苦和快乐与他人有密切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四，如果只看到自己，只在乎自己的好处吗？重视别人又有什么好处？观察后可以发现，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因为太重视自己，由爱我执产生。相反的，一切功德，无论是轮回的增上身，或修菩萨道的种种功德，甚至佛的圆满功德，都是由爱他心而生。因此要把自己看淡一点，把他人看重一点，乐意一切有情，是以这种方法修乐意词。第91句说了个譬喻，手足之虽重，互如身则同，众生苦乐殊，求乐与我同。 好，那这边讲到了很多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去修持自他相换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前面先提到了自他平等，我们都想要离苦得乐，就像《供养上师仪轨》里面提到，痛苦乃至极为皆不喜，快乐虽多无有厌足时，我与世人差别何曾有？我们有什么差别呢？一模一样，所以见他受乐欣喜求加持。那接下来圣者进一步的提到，我就只有一个，可是所谓的他则有无数，我以外就是他嘛，他有无数，所以哪一个比较重要？多数的比较重要。当然，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可能不会有这个感觉，因为不管他有多少个，反正我自己快乐就好啊，我自己离开痛苦就好啊。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接下来又提到了利害关系。以人来说，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的生活必须依靠他人。比如说，我们生病，我们必须干什么？去看医生，去吃药。医生不就是他人吗？我们必须去吃药，我们必须去治疗。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地方，我们自己没有车或不开车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去搭车。那开车的，制造这个车的，是不是也是他呢？那我们今天要吃东西，现在完全自给自足可能都很少吧，自己种自己吃自己种的东西可能很少吧。那种菜的那些负责运送食物的、买卖食物的是谁？也是他。然后我们所使用的锅具，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桌子，所使用的椅子，所使用的电脑，所使用的手机，都是依靠他才能够承办的，所以自己跟他人是密不可分的。同样的，自己的痛苦和快乐，还有他人的痛苦和快乐，也会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只看到自己，只在乎自己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吗？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有什么好处吗？就是我们不要去管他人，有什么好处？然后，如果我去帮助他人的话，有什么好处？就像道次第一再一再的教导我们的，什么观察胜利跟过患，观察胜利过患不是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嘴上说说的话，很多人都会讲，可是你心里不这么认同，没有用啊。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心里必须去认同，我们心里必须认同说，哦，真的有这样的好处。如果心里真的去认同的话，那我就会去做嘛。这也是离苦得乐的本能啊。在经论里面一再提到，爱他，去利益他人的好处，只看自己的利益的这样的坏处。这边圣者提到，一切罪恶根源就是太重视自己，我们造作的很多的恶业，很多的错事，都只是太看重自己，想要离苦得乐，但是 不知道怎么真正的离苦得乐，想要自己离苦得乐而做了很多的错事。而我们去反观，要承办真上身的这些善业、这些因，以及菩萨道的种种的功德，乃至佛陀圆满的功德，都来自于什么？都来自于爱他人啊，去帮助他人。所以把自己看淡一点，把他人看重一点。供养上师仪轨里面提到，种子于夫为持自利益，能人为于他意作精勤，功德过患明确，分别心自他交换之力求加持。这一点在后面若行论还会再提到。最简单的就是看佛跟我们的差别就知道了。佛之所以成佛为什么？我们之所以还是凡夫是为什么？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想的。只是嘴上说说啊，我们都可以，我们都知道。但是我心里是否有真的这样去承许呢？所以，从今天开始，那我们接下来啊，可能很多人平常有在念供养上师仪轨或读录行论等等。那像供养上师仪轨里面就提到，种子于夫为持自利益，能人为于他意作精勤，功德过患明确，分别心。那当我们想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就哦，这时候就可以稍微的停下来去思维一下，是这样吗？我们常常哦，就念过去，种子于夫为持自利益，能人为于他意作精勤，功德过患明确，分别心，自他交换之力求解。念过去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好好的去思维。或者前面真爱母众给予安乐，视为无边功德之门。为什么是无边功德呢？然后这些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想。那在这边圣者提到，手足之虽众，互如身则同，众生苦乐殊，求乐与我同。这个偈颂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偈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比如说，今天我有手，我有脚，那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之分。那但是它都是我的身体，所以比如说，今天我脚受伤，我会用手去按住我的伤口，去帮它擦药，去帮它清洗，因为我会觉得这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有什么擦，反正就是我的身体。管他是脚还是手，反正受伤了，痛的是我，对吧？所以我用手去去除脚的痛苦，因为这都是我嘛，我的嘛。所以同样的，我们自己想跟众生虽然是不同的形体，但是我们都想要离苦得乐，这一点一样啊。所以我们也应该去帮助他人，去让他们远离痛苦，得到快乐，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讲，讲说要去帮助他人。好，接下来，虽无所受苦，不伤他人身，此苦亦当除，只我难忍故。如是他除苦，虽不领无身，彼苦仍应除，只我难忍故。乍看之下，我们会觉得自己和他人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各管各的就好。只要自己快乐，别人怎么样都不必在乎，这是错误的。为什么？乍看之下，他人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可是间接的绝对跟我们有关系。在轮回中修道时，甚至成就果位，一切快乐都源自他人。如果说有利害关系，一定是要直接关系，那么为了解决将来的痛苦，现在就要做一些预防动作。将来的痛苦并不会影响现在的你，为什么现在的你要预防将来的痛苦呢？那这边提到自他平等，自他平等里面，有些人就会提到，想到说， 哎，我的痛苦没有去伤害到他人呐，我的快乐也没有让他人快乐啊，所以那他的痛苦也没有伤害我啊，所以我的苦跟他的苦没有任何关系，我的快乐跟他的快乐没有任何关系，自己管好自己就好了，自己不要痛苦，自己得到快乐就好了。有些人会这样想，但实际上，这边讲到什么呢？乍看之下是这样子，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实际上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什么意思？我们都是想要成就佛果的人，我们都发愿要行持菩萨道。那我们的究竟离苦得乐跟他有情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们的究竟离苦得乐，也就是获得圆满的佛陀果位，除了自己的这些修道、修持、空性、出离心等等，更重要的是什么？广大的菩萨行，广大的福德资粮，修持六度，修持四摄，那六度四摄都是必须什么？异于他有情才能够承办的。在轮回当中，在修道之中。甚至成就圆满佛果，一切的快乐都源自于他人。我们像十善业很多，也都是益于他人，我们才能够承办的。如果今天没有其他的友情，我们能够断除杀生吗？你想，你说，哎，没有他友情，那我也不会有杀生这样的恶业。问题是，不杀生跟你去守护不杀生这条律仪，它是有差别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本来就不会杀生，所以，哎，对他来讲，好像受戒没受戒没有差，只是不杀生，你就只是没有造作杀生的恶业。但是你特别去守护不要杀生的话，你除了没有造作杀生的恶业，你还会有什么不杀生的善业？同样的，如果没有他有情，就没有办法承办守护、断除妄语、断除出恶口、断除两舌等等的这些善业，你没有办法承办这些善业。所以戒律它的基础是什么？断除损害他。所以戒律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而去安立的。既然是如此，那我们说人生它的根本是什么？要戒嘛。所以讲到真上生与决定胜，起因除戒定无余。我们守戒要承办这些善业，它的基础来自于哪里？他人，一切的快乐源自于他人。获得暇满人生，必须依靠他人；修持菩萨行，成就佛果，也必须依靠他人。然后，他人的苦乐，那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点值得我们去想。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想。他人的苦乐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边讲到"耻我难忍故"，最主要的指的是什么？他人之所以会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执着为我这个身、这个运或等等执着为我或我所，因此难以忍受自己所获得的痛苦。我们自己也是如此。那如果今天将他有情视为我的话，串习再串习。那视为我的话，他的痛苦虽然我没有领受，但是我也会想要去去除他的痛苦，因为持他为我的缘故，所以他生痛苦，我也会痛苦。其实换个角度想，今天就像我们一开始举的一个譬喻，不用说把他换为我，把他执为我。今天你 非常喜欢你、非常亲近的一个人，他痛苦，你会不会不忍？今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很要好的朋友，生病了，就是很不舒服，你会不会不忍心？你会不会想要帮他去除痛苦？你会不会想要让他可以舒服一点？用这样的一个心去面对到其他的友情，不也是如此吗？那并且友情跟我们有很直接的关系啊，我们想要成败安乐、远离痛苦，也必须依靠友情。因此，他们的离苦得乐对我们来讲也非常的重要。那有些人会想说，那没有关系啊，那之后再说嘛，对不对？当我真的需要友情的时候再说嘛。当我要成佛的时候，我行持菩萨行的时候再说嘛。如果说利害关系，我们跟友情的利害关系是直接，一定要直接关系的话，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会预防未来不要得到，比如说不要得到癌症，不要得到糖尿病，不要中风等等，我们现在就会比如说去运动啊，去减少糖类的摄取啊等等。为什么？反正我又还没有得到疾病，等得到疾病再说嘛，得到疾病就来不及了嘛，所以我现在才要预防，或者是为了说我年纪大的时候可以就是不用这么辛苦奔波，所以现在要怎么样，好好的存钱，为了未来自己可以用。为什么？未来，那就让未来的那个我去筹钱就好了，为什么我现在要这么拼命？未来的我跟现在有什么差？我就是将要领受，那个就是我将来要领受的，所以我现在为我的未来去努力。所以，利害关系不一定要直接当下。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该去帮助友情，让友情远离痛苦，得到安乐。然后接下来，我应除他苦，他苦如自生，他苦如自苦，我当利乐他，友情如无声，自与他双方求乐即相同，自他何差殊，何故求独乐？我要去除所有人的痛苦，就像我为自己的快乐和责任的与痛苦负责。同样，一切友情都想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这个理由是每个人都有的，跟我一样，为什么也为他人的离苦得乐而努力呢？那这边就是讲到，将友情视为与我相同，所以我要为他的离苦得乐负责，并且我跟他友情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想要得到快乐啊。这点有什么差？我认知的快乐跟他认知的快乐可能不一定一样，但是同样的是，我们都想要得到快乐，那为什么我们不也为他人去承办快乐呢？就像为自己承办快乐一样。接下来，自与他双方恶苦即相同，他自他何差殊，何故为自乎？如果说自己的痛苦由自己承担，他人的痛苦由他人承担，所以不需要承担他人的痛苦，这种想法是错的，因为自他都有离苦得乐的想法和权利。同样的，换到痛苦也是如此，我们跟他友情有什么差别？我们都不想要痛苦，不想要痛苦这一点都一样，所以我为什么不去帮助他离苦呢？我有离苦得乐的权利，也有这样的想法，他友情也有啊，这一点哪里不一样呢？为什么我们就是只要为了自己呢？这个我们可以好好的想想，为什么我们只为了自己的离苦得乐？ 为什么？我们可以像辩论一样，跟自己辩论一下。我们应该去安立处说：“哎，为什么我不需要去帮助他人离苦得乐？我作为一个立宗，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想说：哎，为什么我有什么理由不需要去帮助他人离苦得乐？然后我们再回来看路行论的这一段，有没有一一的去破除我们的立宗？”好，接下来，为彼不伤无，故不护他苦；后苦不害今，何故汝防护？认为别人的感受与我无关，他的感受是他的，我的感受是我的。有这种想法的话，现在的你就不必为将来的痛苦做预防，因为现在的你和将来的你是分开的。有些人觉得说，不是有些人，应该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觉得说，别人跟我没有关系。他是他，我是我。那我们也可以说，哦，未来的他，那个我是那个未来，啊，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我，没有关系。那为什么我们从现在就要为未来的安乐去努力呢？有些人会想说，可是未来的我还是我啊。所以，我为未来的我去努力，可以啊，这说得通啊。可是，他已经不是我了，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这还是什么？他跟我有没有关系？这个角度。一样，还是从这个角度。所以，他友情到底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他有很大的关系。他友情对我们是有极大的恩德，所以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七因果教授里面讲到，知母，知母很重要。如果今天一个对我们有很大恩德的人，或跟我们很亲近的人，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说帮助他离苦得乐的，这个是人之常情。是不是呢？这个可以好好想一想。那更进一步来说，不管友情有没有做过我们的母亲，从现在来看，这些友情也对我们有很大的恩德，并且我们要成就佛果，跟友情是完全离不开的，必须依靠友情，对吧？好，接下来，若为当受苦，此诚邪思维。亡者他体故，生者亦复然。有人说，现在的我与将来的我是同样的我，所以现在的我有责任为了将来的我努力，可是不需要为他人努力。答：觉得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是同一个人是一种常识。前世的我，或者是作为动物的我，或是作为人的我，这些我都是分开的，怎么可以说是一个呢？哦，这边就提到了。我们会认为说，从今生来看，现在的我跟未来的我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个人呢。所以，我为我未来的我去努力，有什么不对呢？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刹那刹那变异的角度，未来的我跟现在的我是不是同一个呢？从刹那刹那变换的角度，它已经是不同的个体了。应该不能说不同的个体，虽然心绪是一样的，但是它已经是不一样，它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从更长远的角度，过去生的我跟现在的我，虽然过去生造作的恶业我现在要领受，过去生造作的善业我现在领受。因为心绪相同，可是它已经是不同的一个形体了。 所以，我们从常值我们会这样去想，可是从无常的角度，哎，它已经是不同的一个，它已经有所变化了。所以我们没有，我们不能说哦，因为是不一样的，我跟它是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说哦，我不需要帮助他离苦得乐。我们的理由是因为我跟他是不同的这个角度，那。过去的我虽然同一心绪，但是也是不一样的一个身体啊。或者是未来的我跟现在的我，它也是，它的形体上已经有所变化了，已经有点不一，已经不一样了嘛。所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是说不通的。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边，可能接下来就开始有很多的这个想法，哪里，这个好像是一种歪理嘛，有些人会这样想。不过我们继续往下去讲，去思维。若为自身苦，应由自方乎？主苦非守苦，何故守护主？如果认为一切影响都要有直接关系，那么绞痛的时候，绞痛时能不能用手帮忙去除去绞痛？可以啊，但是手脚并没有直接关系。依你所说，他人痛苦时我们不必承担，那么绞痛时用脚就好了，手为什么要帮忙脚呢？所以影响不一定要有直接关系。那这边最主要就像刚刚所说的。我们脚痛了，我们会用手去按摩，或者是受伤了，我们会用手去清洗，然后去上药等等。但是手跟脚的痛跟手的痛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只是因为我们说哦，这是我的脚，我的手，所以哎，我去除脚的痛苦。但是。脚的痛苦跟手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吗？分开来讲的话，没有。同样的，他有情的痛苦，虽然好像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他有情跟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去帮助有情去除痛苦，就像用我们的手去去除脚的痛苦一样啊。若为此非理，知我故如此；直自他非理，唯当即立断。仔细想就可以知道，直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是同一个的想法是错的。现在既然已经获得了暇满生，具有智慧，就不应该有与理相违的常执，更不能以此常执为借口而坚定爱我执。这边提到，若为此非理，知我故如此；直自他非理，唯当即立断。有些人会觉得说，去除别人不相干的痛苦，这是非理。但是，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脂分，我们由于常时串习，哦，这就是我或我的，所以早晚我们都会为这样的一个身体去努力去去除它的痛苦。所以虽然说脂分上哎有差别，但是我们已经执着它都是我的身，所以我们可以用手去去除脚的痛苦，用左手去除右手的痛苦。同样的，我们可以知道说，现在的我跟未来的我是同一个的想法是错的，因为它已经有所变化了，从刹那刹那变化的角度，这是错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还是可以为未来的我去努力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他有情去努力呢？啊，接下来，心绪与生俱，假名如君漫，本无受苦者，谁复除彼苦？对痛苦会有很真实的感觉，我是真实的，我的痛苦是真实的，想解决这个真实的痛苦。事实上，实有是完全不存在的。论点有说，一切都是由他的因或续留安立而有的假象，就像知分和具知者也是相互相依赖而有的。我也是依赖观待而有的，并不是如所想的。痛苦时感到我是真实的，既然我是依赖而有的假象，我不想要的痛，这个痛苦当然也是依赖而有的假象，并不是实有。透过唯名的我，以唯名的离苦得乐的想法，净除唯名的痛苦，当然也可以解决唯名的他的痛苦。这就更深一层的提到。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不一样，个别有情是没有关系的。像我的手跟脚是同一个聚合体，年老的我跟现在的我是同一个相续，所以我应该是什么？一者去去除另一者的痛苦。但是他有情不一样啊，不同的相续，不同的聚合体有什么关系？所以提到心绪与生俱，假名如君漫。这个跟《陆中论》里面的譬喻一样，所谓的心绪，还有我们的这个运体，就像什么念珠？念珠是什么？比如说108克的念珠，只有一颗念珠，它可不可以变成？对不起，只有一颗的珠子，可不可以变成念珠？不行嘛，它要什么？108颗聚在一起，我们在这一串上面安立它叫念珠。同样的，军队也是如此。只有一个军人可以叫军队吗？不行，要什么？一大群才叫军队嘛。去上面假名安立说，哦，这是军队。同样的，我们的身体也是这些脂分聚合在一起，在之上我们去假立什么？这是我的运体。所以所谓的我是依赖这个运体等等而成立的，我也是依赖而有。痛苦也是依赖而有，观待而有，假名安立。所以我们可以净除假名安立的我的痛苦，也可以净除这个假名安立的这个痛苦，那也可以去解决掉哦他假名安立的他的痛苦，因为一切皆是假名安立。一切都是假名安立而已，所以可以的，这都是假立的法。那有些人想说，哦，那这是哦，比如说我去去除自身的痛苦，自己生的脂分的痛苦，这是可以的、合理的。但是实际上，有真正一个承受痛苦的普特伽罗吗？地识的普特伽罗吗？没有吗？因为它都只是假名安立的，所以一切都是假名安立的话，哎，我们也可以去去除他有情假名安立为他有情的痛苦啊。为什么假名安立为自的痛苦可以去除，他的这个痛苦就不能去除呢？啊，这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想一想的部分。那这里面的内容，有一点深奥，所以像在过去，自他相换的教授，并不是广传，是秘传，用秘密的方式去传授，因为很多人无法接受。那其实搭配着七因果的教授去修持，更容易的去了解、去思维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课后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这些内容，就像刚刚所说的，哎，我们可以去跟自己辩论一下，安立这个宗，然后去破斥。 或者是反过来，哦，我可以去去除他的有情痛苦，用这样的一个立中，然后我们自己心里一定会有很多的想法，那去跟他对峙，看看谁合理，然后去阅读相关的经论，破除自己的邪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辩论不只是说哦，在辩论场上要打倒对方而已。最主要打倒我们自己心中的邪知。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运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